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西方极
愿
阿弥陀佛。
南无十方善士一切大善知识。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。恒常礼敬十方诸佛。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。亲闻佛法永不忘。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。身心解脱大自在。愿我生生世世常于大乘善知识。不退无上菩提心。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。常行大悲利众生。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。亲见弥陀现法身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诸位菩萨，参禅者勇，有些参禅的人，我们学佛有很多，修密法、修禅真、修净土真、修天台、修威识、修中观，说这个小乘、大乘佛法有很多。那说目前中国的话，禅真、密真、净土真是目前呢，我们讲有三顶，也就是但是现在的威识、天台就是中观思想。唯识主要是讲识，这个天台就是讲一心三观，主要从这个教理上去思维的。从教理上思维，基本上按照如来原始的这个，就是说原始的教法，我们讲就是说，像禅宗里面有这个所谓的顿悟法门，也叫祖师场。祖师场是通过祖师念佛是水呀，这个吃饭的水，睡觉的是水呀，他说这个树是祖师。或者是我们讲叫渐修的方面来讲，而如来禅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思维，也比方无常，他修无常或者修缘起，他说他通过观察无常，观察缘起，或者是一类的观察，慢慢的神之又神，神到极处神之再神，神到不动的地方，就是生灭生灭我们世间所有都是生灭法，神到。也就是说这个世间任何一个东西通过思维，像比例来讲还是富罗那吧，也要学习缘起法。出国以后呢，他正到出国以后再去问这个富罗那，然后说问富罗那的时候，还是舍利弗还是富罗那，我就讲舍利就富罗那吧，然后说富罗那跟他讲呢，还是讲第二个的时候又去请法，又问他还是讲无常，还是讲缘起，正到三国，正到三国的时候再去问，还讲无常，还讲无我，就证了阿拉汉。我同样的无常无我，那么说他这个出国二国三国的思维啊，他就是不断的就是正果的。那说这个其实呢，法是他神之在神，神到基础就可以见到他的本来面目。你要神到一切法无常，其实你的身体也是无常，再次无有无常的这个无常也是无常。那知道无常也是无常的时候，那进入真常，那就是真常就进入无生。也就是说我们佛法都是一样的，这种观点呢，就是原始的佛教，也就是说我们讲叫如来常。走思常，吃饭的是水呀，走路的是水呀，这个到处跑的那个是水呀，是吧，念佛时念佛是水呀，那个常常念佛他念七遍念七遍，然后问一住。原始的佛教其实都是如来藏，如来藏是通过思维的中观思想、唯识思想，都是原始的佛教。世亲无作和这个能树菩萨，能树菩萨是公元一世纪，那我说他讲的是主要是讲三能体空，观察能空所空 啊，这个法框变成中观思想。哦，中国思想这是原始的思想，其实就是如来藏的范围之内。也就是说，但是呢，后来人修行的时候，一直讲空的时候，就偏空了。无著思心出来啊，就强调这个唯识思想，唯心限量呢，万法唯心呢，这种观点就是唯识思想。他说这个都是原始的思维。那到了天台的时候，一心三观跟中观思想进行，因为偏于唯识，偏于有也是有。台就是隋朝隋代的时候呢，中国的这个思想呢，他说天台的思想就是说一心三观的思想。然后说这个，然后说天台的思想，他是对任何一部经典，他都是这样的去判断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他判这个大乘、小乘呐，或者是最上乘，你像《法华经》，他不完全是小乘，也不完全是大乘，或许小乘的人都要学习。他主要的呢是体现出思念趣啊，或者是阿毗昙的一些思想啊。律宗呢，他也是通达特小，就是说在小乘来讲的话啊，二老汉他是戒律非常坚固的。那大乘呢啊，大乘的佛法，它是以一戒为师的。实际上按照我的思维的话，就是小乘，假使小乘，它也是通向大乘的。所以呢，整体来说，把整个佛法通了以后，世界没有小乘，没有大乘，它是大小。整个的佛法到了中国唐朝时代以后，中国的佛法就变成很多的宗派，像禅宗啊、密宗啊、净土宗啊，就变成派。本来是什么呢？以净土为归，以戒律为依。就是说戒律呢是佛法的基础，一个是因，一个是果，所有的尊敬的佛法都建立在因上，得的将来的都是一个果，果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净土法门是一个，我建立是一个因，我这个因果在究竟来讲是同时的，所以尊将的所有的佛法都不可能离开因，不可能离开果。而唯识中观或者是天台的思想是通过判教的，就是用中观思想来判一切教，用唯识思想来判一切教，或者用天台思想来判一切教，那说都是一个判教的。后来慢慢的呢，就形成了一个什么禅宗、密宗、净土宗，都把它分派了。所以净土宗不修禅宗，禅宗不修净土宗，密宗不修禅宗，禅宗不修密宗，还密宗不修净土，净土不修密宗，就变成了分开来了。所以修律宗的人呢，在某一个地方，净土宗在某一个地方，禅宗在某一个地方，就变成分开了。那这种思想是从什么开始呢？那这个思想啊，我听他们讲，就是说这种思想是来自于日本啊。日本人呢喜欢把佛法分家，也就是说他喜欢把佛法变成一个互相的对峙啊，就变成禅宗跟净土宗两个禅宗有斗争。我这种斗争的思想，中国是一种中原思想，是不喜欢斗争。斗争的思想来自于哪个地方呢？就来自于呢日本。日本为什么会有斗争呢？因为日本人在那个岛上呢，他有危机感，谁死呢都会沉下去。所以他从小这个他的危机感就非常的强。所以他学的东西跟他的思想跟他的地域啊他有关系。所以呢日本人啊，你要跟他在讲话，到最后面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所以他的思想就是这种思想。所以到了日本净土宗这种思想，当时跟法华经啦、跟那个很多宗派争的时候啊，就是说他是不是你死我活的。他就是说，所以当时日本净土宗争变得也非常厉害。也就是说现在日本净土宗争的思想还有密宗啦这些宗派，他们互相呢都是有斗争的。你不信我，我不信他，他没办法圆运。但中国在印度，在这个印度也是这种思想，在印度呢也会有这样的危机。那说这个他主要是婆罗门教啊跟佛教中间，在印度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圆寂100年以后啊，200年嘛，出来一个沙杰罗，然后这个人好厉害，把佛法就灭光，因为印度婆罗门教就把佛法给灭了，就是已经没有了。后来又出现一个沙杰罗王，还有叫沙杰罗王。那么说这个人也很厉害，佛法200年以后的话，出来一个叫做阿育王啊，阿育王很厉害的，就兴旺佛法，这个辩论性也非常强。那么说在为什么佛法能在中国能留下来呢？因为中国它是一种中原思想，中原思想它是互相融合的。所以呢禅宗、密宗、净土宗呢，但是呢我们在目前中国的话，禅宗、密宗、净土宗的思想呢互相冲突应该是好厉害的。看表面上没有，你会跟他们一聊天的话， 你就发现修净土的人绝对不会去修禅的，修成禅宗的人绝对不会念佛的，他们就是互相两，这是中国有一个比较很罕说的人，就是说我也不会跟你争，但是呢，我也不会去学你的人，他不会把净土这个禅宗融合在一起，也不会把密宗啊、天台、中国思想，他不会融合在一起，并且他要不小心讲话的时候会互相有攻击，他有这样的出来，这是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喜欢罕说嘛，就是这样的话，还是有一个包容的思想，并且中国啊，我们佛教中国化，中国伊斯兰教，中国这个道教。一种尊荣思想，从这个佛教到中国以后，它能够跟中国人融为一体，这些思想呢反映经典了。我们讲叫皈依佛教嘛，就是说很多人说，因为反映出来的经典跟道经差不多。你像说《无量寿经》里面，介绍佛的时候叫无极自体清虚，你要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找到很多道教的这些名词，道教你像无量寿佛，他叫念无量天尊。我们叫无量寿佛，诶，这不是我们道教的这个名字吗？你看无量寿是，它以为是无量天尊，也就是说它这个思想就本来就来自于皈依佛教，也就是当时用道教的思想来翻译的经典的。从那个时候，从三国这以前佛教到中国以后，它就跟道教思想合一的，包括这个很多的文字。那说创造文字是在，然后到了玄奘法师在鸠摩罗什的这个基础上，也复兴啦、解脱啊，或者是般若啊，很多这些思想是从社会上也有时候会用，是吧？所以佛教，那么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就是说禅宗，这里面讲到这个禅宗跟净土宗呢，禅宗为体，净土为相，密宗为用，这个体相用啊，密宗讲吃喝拉撒，这都是自性的用。就是说行住坐卧啊，这个搬柴运水啊，这一些都密宗里讲都是用，包括大山呐、大海呀、它都有祈祷的。就是说他认为一个山很大，正好显示佛啊，比较海很广很深，正好代表佛性的一个大用，对吧？我的这个用呢，他直接体会到佛性，说我们人有理性，他正好体现出佛陀的这个用。你就比例来讲，佛者心也，心在哪里呢？心在左用，就是在阳为见，在耳。你眼睛那个见从哪处？从心上处。心在哪里？心就是佛性。佛在哪里呀？佛就是心啊。心在哪里呀？心在作用啊。你作用之外，没有另外的心可得啊，是吧？所以达摩大师讲，结果大师问他说：“我心不安，若安心？”他心拿来，我与你安；他你拿过来，我给你安好。他找不到，心不可得，哎，但是说我已经给你安好，这个就是，也就是说心在哪里呢？就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，就是见闻觉。我常常讲，见闻觉知念观想，其实心的一名，就是心呢，还有一个名字啊，在眼上为见，在额头上为闻，在鼻子上为嗅，在嘴巴上为尝，啊，在身体上为触，在意根的身为这个念。那么说这个体呢，这个名字不一样，其实心呢，它是一个整词，所以是一个整词的名字。我心，我上次讲大乘起心呢，我就说过，心它有三个点啊，第一点，中间一点叫实，叫根尘实，根尘实就是四八戒。我四八戒是什么？就是叫根尘实，我根尘实。都是你的见闻觉知，竟换了一个名字，人在阳为见，就是有了这个见，所以他叫忍，在额上有闻性，他叫忍，那不然的话他叫假忍，是不是？因为阳不能见，额头不能闻，鼻子不能嗅，嘴巴不能尝，身体不能触，意也不能想，那这个还叫忍吗？那叫梦偶，是不是？这一笔阳能见，额头上，那说这个人，你说人在哪里呢？这个人字在哪里呢？这个人是在鼻子里面还是眼睛呢？在耳朵呢？人是一个什么呢？叫整词，整个的人啊，把它缘起的一个人，他是要分从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识来感觉到。我们讲根本无明，就是识分开来了，那就变成纠缠，根跟尘的纠缠。其实根尘识哦，根本无明。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呢？根本无明，就是没有心，哪来心呢？所以叫心性，所以叫心性。那说这个 密禅宗为体，密宗为用，就是我们了解这个用啊，所有的六根六尘六识都是心的用，心是整持，这个心的运，所以这个心就是相，它像什么相呢？叫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大悲，这叫我心里面有相，是应尊生心的。比例来讲，就是说你有一念存在，所以称为有时间。时间呢，就是那我们常说我们有时间的感觉，是因为我们有一念存在。如果没有念，那有时间，他也不叫，他也不知道这叫做时间啊。正证到了心性，所以时间对佛来讲，我们不知道它是性，所以这一念叫心识，就你这个一念出来就产生识。这一念是心，我产生一念的存在叫识，叫心识。佛呢，他没有这个识。所以佛叫心性，尊生叫心识，所以心识都在心性中产，所以每个尊生的心识都在心性里产生的。每个尊生的心性心识啊，识就是你的时间也是叫心识，但是呢相上也叫心性，因为所有相它是作用啊，作用就是心了、啊、也是叫心，光是心，所以叫心性。然后呢我们感觉到光是因为我们有一念叫根本无明，产生纠缠以后才产生，不纠缠的时候它就是阿赖耶识。第八识呢，这个叫做叫心识。我这个心识叫第八意识，但是呢对佛说证到了菩提以后呢，是因为有一个识的那个地方就有相，没有识。境界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大悲任一切尊胜心想，就是所有的境界。那么说因为有境界而境界叫心识，但是呢这个境界非境界叫什么？因为阿弥陀佛证到大圆满以后呢，他这个境界对佛来讲他就是心性，因为他已经证到了心性。一切世界对佛来讲，所有境界对佛来讲是没有境界。生口意的意义嘛，就是有了意义以后呢，我们这意义里面升起一个念头出来了，所以呢我的时间生出一个念头，我的空间生出一个念头，我的境界生出一个念头，所以这个念头都叫识，所以都叫心识。而时间、空间、境界它没有念头，它其实就叫心性，而这心性就是阿弥陀佛，这个心识就叫做尊生。所以尊生所有的心识从哪里出来？从阿弥陀佛心性里面出来。这个逻辑叫心性，就是说你尊生性，就如果尊生把心识丢掉了，就是说没你心识不动了，根本无明没有了，你不纠缠了，事法界就没有了。而说你要是这个识没有了，阿赖耶识没有了，那就变成心性，你跟阿弥陀佛同体，你跟阿弥陀佛是同体的，跟阿弥陀体叫相，叫大相。虚空啦、啊、时间、空间、境界对佛来讲叫相，我这个相非相叫性相。所以性相时间也是不动的，空间也是不动的，境界也是不动的，都叫心性。所以心性里面叫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悲境界，所有时空境界，那么说都是啊。所以在密宗讲，用是尊生也好，还是诸佛也好，还是我们修行人也好，那么说法身是一体的，就是说禅宗里面讲，就是禅宗讲体嘛。我这个体呢，这个体，那么说这个要破无明呢。见到法身以后，你就见到阿弥陀佛；见到法身，你就见到十方者。实际上见两个体，一个见报身，一个见化身。你要证到了圆满的法身，那阿弥陀佛寥寥在前；到了法身，十方尊身寥寥在前。就像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圆满的报身，处处啊都是，就是为什么呢？所有的尊身都在报身里面含摄着，所以所有的相都在一个相里面，所有的时间都在一个时间里面，所有的境界都在一个境界，那一个境界就是阿弥陀佛，这一个相就是无量光，这一个体就是阿弥陀无量寿，一个相就是阿弥陀无量光，一个境界就是阿弥，那一个境界出现无量无边的境界就是尊胜境界，一个相出现无量无边的相就是尊胜的相，阿弥陀佛寿出现无量无边的寿叫无量寿，而无量寿就是尊胜的一念，你八十岁和九十都是一念，就是，所以这一念就是尊胜，每个尊胜都有一念，你有一念，我有一念，释放世界只要有尊胜就有一念，我只有一念就有寿存在，我不管你是长寿短寿，这一念都是从阿弥陀佛这个一个寿性寿里面出来，所以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相，就是无量时间、无量空间、无量境界，那都是从一个心寿里面出来，一个心相的一个 信经见里出来的，所以要了解离现在这一念它是这个出来。那我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体啊，你说明白的这个体啊，就是说和毗卢遮那佛的体，就是说悟到体的时候，如果证悟了法身，是以释放众生了了分明，释放菩萨了了分明，释放诸佛报身了了分明，就是所有诸佛的境界你都能看得到，报身的境界都能看得到，所有菩萨六道万行他都能看得到，所有众生的境界他都能看得到，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，看你的千生万生亿生恒河沙劫的父母都能看得到，那菩萨无量劫的修行都能看得到，释放诸佛所有的净土了了分明的都能看得到，并且还去供养他，还是释放世界度。但是禅师讲体，那我说有一个地方呢，是因为体这个体是相通的，在华严境界，我们后面一个华藏世界，我那个华藏世界呢，它有三个相，对吧？一个法身相，一个报身相，一个化身相。那个法身相是什么？就是众生的心，它周围所有的镜子映现进去的无量无边的塔，无量无边的文殊菩萨，还有无量无边的空间，是哪？就是一个镜子里面辐射出去的。所以上面无量无边，左边无量无边，右长短，就上面下面左面右面啊，四方无边的映现，而这个映现叫化。而说我们的心呢叫法身，没您站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头，你虽然不知道你有一个心性呢，有个法身，你不知道你心，但是呢法，如果你要了解自信，就是说你能看到报头又能看到化头，是因为你有个法性叫毗卢遮那佛，虽然你不知道它存在，但是它一直在用，就是反复也在用，把狗渗进去它也能看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塔，它也可以看到镜子里面的塔。然后说我们反复呢，一般人进去他也能看得到他，就是说就不知道为什么又能见到真的又能见到假的，是因为他有一个法身，所以每个人都注意佛性，这是说你了就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的什么，就是悟。所以我们讲就是体相用啊，它是一个东西。那么说我们调过来讲，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我们去修禅啦、修密啊、修净土，我修密修禅有没有关系呢？啊，我们要为什么选择净土呢？因为净土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到西方净土，在此世界证了法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法身是不可以证的，它是唯性独大，就是说那是一个理，它不是事，因为每个人都是具足的，你不需要证的，知道？就是说你要证到那个体，你必须要借助一个东西，你不借一个平台，你是远远见不到它的。怎么样的才能见到它呢？就是啊，尊敬，就是说我要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这个报身，我这个报身的上因为法身，下是因为尊身，没有尊身报身也不可得，没有法身报身也不可得，因为报身是自利利他的，没有法身报身不能圆满，因为没有自信了怎么会圆满呢？就是没有化身，没有化身没有缘起呀，你怎么能这么报身呢？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尊身呢，因为有自信，有自信应当发愿，就是在哪里发愿呢？就比例来讲，在中生界，中生界发愿是随着发愿呢，它是因为法身是不可以用思和为，就是你发愿就可以了，因为你发愿就触动了我们的法身，报身是从愿里面所成就的。如果你不发愿的话，他说你不信不愿，就是信愿成就嘛，有了信有了愿才能成就报身。我报身呢，在你发愿的时候跟我们的报身是相应的，就比如一念地藏菩萨你就能够超越圣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念地藏菩萨的时候你跟法身有连接，并且呢就是说跟你这个自信有连接，因为跟自信有连接的话，它会就出现报身的境界，因为报身的境界是随着你这个愿力或者是称名而来。所以呢就是说又可以消除你自己的业障，又可以成就报身，又可以成就法身，是吧？因为你这一念跟法身，因为法身是靠感应的，我们有两个叫业力和愿力，就是说你破桌子是愿力，我要斗一切众生那就成就报身，我要出破桌子我要杀一切人那就成就你的业嘛，就是我破桌子一个是业叫善业，就是说善业各业，我破桌子我要斗一切众生，那就变成愿力了，是不是？ 就善业跟恶业，善业跟恶业去成就业力，我成就业力，那你就见不到。你触动你自己，它一定会触动到我们的法身，因为法身随着你的业力，我成就了这个无量的苦和无量的乐，就是天乐。发愿的时候，愿的基础是什么？这个愿的基础一定要在这个般若上。如果你不通达般若，瞎发愿是没有用的，知道吧？般若相应了以后，发愿就相信了自己有法身，你又破桌子跟法身是合一，人家不吃持戒，人于精进禅定，跟你的自信是吻合的，那你持戒就可以获得报身。或者说你不吃持戒，人于精进禅定，六道万喜，它都跟你的自信是相应的。那你了解以后呢，持非持，彼非彼，就是说你做一件破桌子非桌子，它是你破的是自信，但是自信出现的声音，那就叫报身，那叫愿力，那因为你有一个法身，对吧？因为法身随着你自己的妄念智慧之念可以成就解脱和报身。如果你是妄念，就成就你的业力，你的业力就是天堂或地狱，一旦因为光动什么念头跟你法身，它一定会有我们一定要见到法身了，这个法身你见不见到真的无所谓，这个灯念头跟你法身都是相应的，你动恶就到地狱，因为你的一个法身见一个地狱很简单，是吧？你的法身见一个天堂很简单，但是报身不一样，报身是愿力，报身愿力就是说你的法身在报身里面到地狱，地狱可以转为极乐世界，它不一样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了解空性以后，你发愿的时候，你所有的功德到了地狱，地狱可以变成天堂，变成极乐世界，它可以转，知道？也就是说，那你说你所有的念头啊，都会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，跟你的法身都是相应的。讲的什么果报，都是历历在眼前。你是什么念头，你的法身都会现什么境界。你现在是恶念，你直接坐这个地方造地狱；如果你是善念，直接坐这个地方建天堂，知道？所以过去一个人讲，就是说啊，你做善事有没有好报啊？那佛陀直接在空中说，你现在做的好事啊，你看天上在此世界所做善事的天堂从空中显现出来，把众生的恶呢，也可以同时啊，当下就把它显现出来。其实我们因为没这个神通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因为你现在每个念头跟你法身是自己相应的，知道？你在想昨天想明天，都是打妄想，那你的法身就建立这个幻想，因为你不活在当下，在幻尘之中。所以学佛明白以后，你一定会相信你这一念的重要性，知道？你现在这一念的重要性，你这一念是触动法身的，你法身时刻都跟你是刹那刹那的时刻，因为没有法身就没有见闻觉知了，没有相，没有相就没有用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的法身随时都在用，刹那刹那都在用。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，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走路都会小心仆仆的，是不是？生怕才是一个蚂蚁，生怕就讲了一句恶话，因为你每个念头每个动作每个行为跟你法身都是有连接的，并且法身是快速地跟你跟念头相应，依照恶念地狱刷一下就成就了，依照善念啪的天堂就成就了。因为就像比例来讲，有100G，有100G的或者1000G的光，是吧？通过你这个一念的这个门分，擦的一下照进去，然后可以照10000里，是不是？因为它那个光太烈了，就是你的小小的念头从你的光里面下，就像那个门分之隙啊，然后照在门上，你把那个门打开一条小线的时候，那么擦的一下就进去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法身就像烈日的光，1000个太阳出来一样。你只要打一点点小缝出来就是念头，唰的里面就限量的。那你想一想，一般做了菩萨的位置一定会了解这个道理，怕顿一个恶念，生怕行住坐卧吃饭穿衣，他时刻都照顾自己一个小小的念头，对吧？生怕一个念头顿错了，因为这个错了你的恶报就达到真实的性，你做事情是非常圆满。如果你要是对这个模糊的，所以呢你就感觉到学佛啊就这样子吧，是吧？一边做坏事一边做好事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很多人呢一边做好事，因为对法身跟我们的念头相应的这个题，它本来是刹那刹那是连接的，但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就是说做点坏事吧也没有关系，反正没人看见嘛，是吧？就是发微信啦，在这边学佛，在那边跟人家谈恋爱， 跟这个男的女的谈恋爱，在这边呢又学习佛法，我觉得自己对法身不了解，会造很多的这个恶业，你还不知道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念头跟你这个念现在，所以这样讲大家就非常清晰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你的要不是在业头里面，要不就在报头里面，是看你对佛的这个信心，是吧？如果你信心，就是说为什么一念地藏菩萨就能够超度恶业，就是超度，就是说超度你的所有的恶业呢？一念地藏菩萨，一念阿弥陀佛，一念观世音菩萨，你要仅仅就是我们三个地方念是直接成佛的，一个是念佛，一个是念法，咒子是佛的意，你一定要加前念，咒子和佛的咒子是不一样的，咒子你不能编出一个咒子来念，咒子是佛的咒子，佛的咒子叫完胜咒，是佛陀的意根，就是说是佛的意，佛陀的意是不可思议的，叫大悲体现的，就是佛陀的法就是经典，叫大乘。你现在看的大乘经典是什么？那不是一般的经典，是佛经，生放光，看到没有？佛陀在地藏经里面三次放光，第一次出来就顶上放光啊，然后呢口上放光，然后身放光明，也是身放光的时候是地的顶放光，是吧？那为什么三次放光呢？确实就是身口意，口意是虚空藏菩萨意也，那三个菩萨代表身口意，都受了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，所以你把地藏经看见了，是四地菩萨的果德。所以呢，你看经典也知道，就是说你念咒子啊，念大乘经典，念佛号，因为佛陀正道，他已经正道，正道圆满，他已经正道圆满，他一切处都圆满。佛陀的这个名号是像时间、空间、境界都在阿弥陀名号上。你看观音菩萨，就是说所有的佛啊，跟法界，它叫身，身体的身，有名号就是身业，就是。所以身体或者看到佛像都是一样的。都去见到佛陀的身业，佛陀的身业，对空跟思啊，这一切都是心里面圆满境，八万四千相无量好，也就是色身相无处法，就是佛陀的眼耳鼻色身意。那么说这个是一体的，那么说你要了解这个体它是相通的，也就是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代表着什么？佛陀的身业，他的身业。那么说身业变法界啊，他口业呢就是一切法。所有生灭法、无常法、缘起法、六道波罗蜜啊，所有的法都是佛法，一定要知道这是佛法，跟心相应，佛法这叫大乘。要跟心不相应的，比如说不叫佛法，就声闻啦、缘觉，你执着于声闻，执着于缘觉，但是佛陀讲的是佛法，去考虑声闻缘觉，直接会到佛性，不管哪一部经典，只要是佛口的出来都是佛法，小乘也是佛法，大乘也是佛法，尊者也是佛法，所有都是佛法。啊，不要视为它是缘起啊，它是小乘的，不要管，都是佛法，都是第一乘，都是圆满的，就这样。就是说，不管扫地啊、干活呢，都是佛法。色身相无处法，就是你看极乐世界无根无力七不离八乘道分，是吧？所有的都是佛法。就是说，那个鸟去讲法，那个水也会讲法，七宝池八功德水，你只要想听法，所有的声音分都能讲法。为什么一切都会讲法呢？因为一切都是法，色身相无处法都是。而虚空藏呢，藏就是佛性的意思，虚空是代表法性的意思，而法性是利益尊生，而这个藏呢是通达法性，是上跟佛相应，下跟十方众叫大悲大智，所以从这个身业对佛来讲的话，它更尊生更佛，因为我们能念阿弥陀佛，能看佛像，这叫大悲。然后说它又在性里面出来，是佛陀的身业，它叫性。从口上来讲的话，色身相互触法就是所有的法，包括我们看到的大乘经典，所有法都是佛法。所以佛法从佛性里面出来叫性，跟尊身相应叫做相，也是心相不二。所以心相不二就是佛的境界。大家又闻到以后，就能够直接成佛啊。所以意言来讲就是咒子，我咒子就是法界，法界就是咒子。反正咒我写了好多这个啊，写了四十三篇专讲往生咒的功德，也就是往生咒的功德。那说这个往生咒功德就是说所以这个往生咒的这个题是什么，就是佛陀的心。我这个相呢是遍满法界的，所以呢就是所有的境界。我们念的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，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法那就是阿弥陀佛的法，跟众生心相应。因为报身咒啊是上吞下打， 啊，你像楞严咒啊，像法身咒，这样的念咒子念大乘的经典或者念佛名号，它都是自证菩提，一点都不转弯抹角的，就直接跟佛相应，就直接成佛，说这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一定要知道佛陀的名号，佛陀的名号，佛陀的这个法宝大乘经典，佛陀的这个第一义的经典，那说佛陀的这个咒子，那说念咒子也可以，念大乘经典也可以，那念菩萨可不可以呢？啊，念菩萨只能不退转，是直接成佛不可以的。念观音、文殊、普贤、地藏，或者像你像直接成佛是做不到的。就当时我念观音菩萨，我想的是阿弥陀佛，那就等于在虽然嘴巴上念观音菩萨，其实你是在念佛，对吧？因为你心里在念佛，那也自打菩提。是你嘴巴上念是念，你就比那念师父，你心里想的是佛还是人？你像禅佛，念禅佛有没有用？反正你嘴巴上念禅佛师父啊，这慈悲啊，他念的比念我好。但是你想的，哎呀，僧宝是佛陀的化身了，我看到的是释迦牟尼佛一个化身。你嘴巴上念的禅佛，你心里念的是释迦牟尼，所以你心里活动我是不知道的。但是如果你要你嘴巴上念禅佛，你心里念佛，你照样成菩提，也成佛。所以佛法的因果啊，并不在于我们来，你说不说无关紧要，你知道吧？成佛是你的事情，跟别人没什么关系。就是啊，让人家知道不知道，密行里面都不让人家知道。念房子啊，念，但是你念的都是佛法，人家表面一看，哎，你天天念法，我没看到你念佛。他 KB 的一个儿子也当兵去了，他天天讲，哎呀，我的儿子也不给我打电话，我的儿子也不给我写信来，我的儿子也不想妈妈了。那一个人呢，那个妈妈呢，他从来不说不念了，扫地啊，把家里搞好，带好公婆。后来他就怀疑啊，他说你儿子当兵去了，你也不想吗？他就回他一句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呢？就是我们要人家知道想干什么呢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修行是你个人的事情，你没有必要的告诉别人，要别人家，你修行不是为别人修的，你修行菩提那就是你的事情。所以修行呢，要掌握这种秘密，我们一定要知道修行不是给别人修的，成佛一定是自己的事情，你是什么样的境界就是什么样的境界。就是说你心中有没有这个，其实我们念菩萨还是念佛因为我们是信师嘛，是佛的弟子，所有的菩萨都要我们念佛的。你看地藏经里面他是要念佛的，我地藏经里面地藏菩萨也说，我无量劫受苦行，我所有的神通，我所有的变化都是来自于佛陀的加持。所以讲这么多呢，就目的呢，就是说大家不要对这个禅宗、密宗、净土宗的一种互相的歧视那这种，但是我们目前人呢都喜欢一修法呢就会排斥某一个人，就是说哎，我是去净土法门，所以呢，事有专欲。参禅者云参禅者云，就是世间有一些参禅的人讲呢，唯心净土，自信弥陀，其佛更有净土。就是说我们的心，就像维摩诘经呢，心净则土净啊，是吧？我心净了就是净土啦，何必去找另外的一个净土呢？啊，前面我们讲心在净土，净土在心，对吧？心即净土，我心就是净土，我并不是说只要一个心就比较净土，那你那个心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妄想心、分别心、执着心，那个心可不是净土。净土就是真心，为什么不修净土？如果你要是心净则土净，那土净不就心净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说那个土净，那土是净，就直接进到自信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这个禅宗里讲，就是说有一些禅和子说其佛更有净土，自信弥陀，不必再见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唯心净土吗？是吧？本性弥陀，如果唯心净土，你要证头，因为净土就是报身了，你要证头无分别，就比例来讲，我们这个无名，破无名见法身，那是佛，破分别破分别心见净土，你的无名没有了，你就见到佛了，是吧？如果你分别心没有了，你就见到报身了。断一份无明见一份法身，断一份分别见一份报身。所以如果你要想见到圆满的法身，就是自信弥陀嘛，要无明断尽了，你才能见到你的自信阿弥陀啊。自信阿弥陀就是无量观、无量寿、无量境界，就是说所有境界都是自信境界，所有时间都是你的自信的世界，那是不可思议的，离思离意，你进入不可思议境界。按照这样讲，要断无明的话，断四十一分无明才能见到法身的，见后烦恼，事后烦恼， 见识烦恼断尽，把你见识烦恼断尽了，你就可以证阿罗汉。要断无明烦恼才见法身啊，断一份无明见一份法身。那我们可以直接就是说，但是从这个下层来讲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信息。什么信息呢？就是说我们要想，不管你什么修行，你供花也好，还是持戒也好，还是这个礼忏也好，都是干什么？都是为了断无明、断分别、断执着。如果跟断无明、断分别、断执着没有关系，那你就白修。因为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断无明、见法身的。你断一品无明也能见到法身，那就是一地菩萨。说断分别心，你断了分别心，把分别心跟执着心，就是我们讲见识烦恼断尽，你可以证六分法身，可以证阿罗汉。他说到了阿罗汉的境界，断六品无明，就是我们讲言慧地。他说这言慧地也不可思议了，那成佛也很快了，就是只要遇到阿弥陀佛，弹指就能成佛。说见识烦恼，见烦恼就是粗烦恼，识烦恼就是细烦恼。他说这个识是就是说我们我见法见，就是说我们讲邪见。就无准见去思，就内在的思合，是否就自己呀产生一些念头，我这个念头的执着就是说我们讲就我执法执我见法见，就是直接外面反应，就是我们要见了花啊、哦、好美呀，觉得这个花好看，那个不好花不好看，就要嗔，知道吧，这个不好我要把它毁掉，这个好我要拿到房间里去，这个叫做痴。花过来干嘛，是不是要骗我啊，这叫怀疑，是吧，不，这个叫做就是说我才不占你的便宜呢，就是我自己有花，这叫不傲慢。然后呢对你的行为啊，我常常怀疑你是不是贪心了、啊、是不是嗔，就对你修行，对尊者修行老子常常怀疑，这就错了，知道吧，就是说你们在修行我怀疑你，这也是错了。所以我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，我有时候我讲的一些怀疑你们是不是在修行，这个都是我的疑心。我疑心呢，这个疑心就是神经病，知道吧，就是说无缘无故的想怀疑一下别人，其实不值得我们怀疑，你们所有的善法都能够解脱，我干嘛要怀疑呢，就是所以怀疑心，诸佛是没有这个怀疑心，对一切众生不管你有没有真心假心，只要你做了都能解脱，他一点怀疑都没有。但是我们众生总怀疑啊，就是说你修行是假修行，你真修行稍微做一点坏事我就不承认你了，就是我们众生呢、啊、老是有这种分别。所以为什么你脑子不清净呢，你老是在怀疑之中嘛，是吧，我们对人家的修行正在怀疑之中。你不相信对人是持物见而来，到庙里来就是无上的善根，就是人家走到庙门口了，那都是过去无量劫的善根的显现。他说对于一个没有怀疑的人是非常欢喜的，哇，这个善根成熟了，就是你来到庙，那是看到就或者师父看到某一个人了，就看到一点头，你在背后说啊，那个人终于被师父看到，那个人可以解脱了，你一点怀疑都没有，知道吧，但是怀疑心哦，见了师父好像没见到一样，就是没有意思，或者把你赶走，知道，就是说没有，佛是不会有怀疑心的，就是佛陀你在佛面前看一下佛，佛陀对你一点怀疑都没有，如果你做到一点怀疑都没有，那这样的人啊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基本上一般人都有怀疑心，知道，我们大家都有怀疑心，哪个没有怀疑心，没有怀疑心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对人家是没有意见的，你就是比那一个人在我们再坏，你也是持无戒来的，不然怎么得到人生呢，要持无戒，你一看别人家就知道哦，你是持无戒来的，我应该好好保护你的善根，是吧，不能对别人家有任何歧视不满，要持无戒了，从佛心里面出来的功德，是吧，你要了解更深的觉度的话，就无戒是佛的功德，既然是佛的从心里面生出来的，你真的对别人家有任何怀疑心，然后令他是为了他发菩提心的，我不是绝对不是要把他打进反了，我也有时候是不圆满的，所以每个人都不圆满，但是我们尽量的能做到不怀疑，不供过我慢，我们的贪嗔痴是我们的什么，是我们的见烦恼，知道吧，而我们的一个见烦恼是最粗的烦恼，你发现你断了一点吗，你发现你一点都没有断，是吧，不讲叫堕88品见惑烦恼，堕81品四惑烦恼，他说你发现你一点都没断，你一点都就是这点烦恼没断，你看你刚刚在佛面前像那个孩子一样刚刚出生的，那就是你一出生就那里就你就看到了地藏经，看到了阿弥陀佛，就把你一起升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是吧，一个，所以在这末法时代我们能信净土法门的话， 就是说你一出生就把你念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然你在此世界过，这一生中能遇到阿弥陀佛，就是说这个也是佛陀的慈悲。所以就断见、断思、断无明，断无明就是我们要修般若才断无明，不修般若很难断无明。你见到了这个，见到了佛性又断无明。对于参禅的人呢，都认为唯心是见头，心见之头。你们看到的禅佛一定是你自心的禅佛，看到自己呀，也是我们有两个心在那个地方，我肯定是圆满的。你要知道自心肯定是圆满的，但是你没证到没有关系，但是有一个人证到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，知道吧？那我在佛心中，他因为他证到了圆满嘛，他证到了自心尽头、自心弥陀，他看到我一定是圆满的。那既然圆满，没有众生可得，所以我相信佛陀所证的这个禅佛是圆满的。但是呢，禅佛看自己迷茫，就知道他本来就圆满了，但我看到还是一个禅佛。你知道了没有用，因为你没有证到，那你应该是信佛还是信你自己呢？是吧？你肯定是信佛嘛，因为佛证到圆满嘛，谁又信佛，我就跟他的自信走了嘛。因为我本来思想就是圆满的，可是我活在万象无明分别之中，是一点都没有断，就是我常佛不换离这个世界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要证到了佛的境界，那此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但是你没有证到啊，没证到就不是你的极乐世界，因为心净是途径嘛，就是说你心净到四十一遍无明断尽，这个地方不管到哪个地方都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无二无别。自信尽头，我可以把它呢作为一个咒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信自信尽头，也不会相信阿弥陀佛。我知道了我有一个自信尽头，这是没有圆满而已。那我说我要信阿弥陀佛干什么？见到自信尽头不就成佛了吗？就说那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干嘛？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回向净土干嘛？亲见弥陀法身，亲见弥陀现法身嘛。你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见你的报身，见你的法身，见你的化身嘛。就是说我常常讲，就是说第一，地狱之身苦不苦？他肯定不苦。我问你，那火苦吗？到天堂乐？我问你，天堂自己会感觉乐吗？寂静的，它是佛的境界。其实，所以呢，你现在在这房子里很快乐，问房子快乐吗？房子也没有乐，也没有苦，因为它是佛的境界。佛陀证到圆满，它是寂灭境界，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法身的境界，报身的境界。它用我们众生境界就化身的境界，所以它已经证到圆满了。所以我信这个房子。我不信自信的房子，我相信阿弥陀佛的房子。所以阿弥陀的房子确实是阿弥陀证到圆满的这个房子，所以我信佛。如果你证到圆满了，你没有别，连这个性质都不要了，性质的自身也是方便。因为佛陀他已经证到圆满的时候，他这个性质是没有的，因为这个房子自身就是性，房子的字体就是性。你证到无我的时候，跟自性合一了，性不讲性了，这个名字没有了，这个我们讲于是我稳就出来了，就这样，也就一时浮在社会果，我来我无来叫如来，无所来亦无所出，或者这些就是说我相信我们每个众生都有自信弥陀，没有证到圆满，但是阿弥陀佛证到了，所以我信佛，也就是我圆满的时候，我信阿弥陀佛，就所以一念就可以了，就说你信西方净土，就直接转为净土，就直接到西方极乐。就说你信阿弥陀佛的境界，你就直接到阿弥陀佛的境界。我遍满十方，皆引十法界，阿弥陀佛世间尽未来及遍满十方。所以你这一念在阿弥陀佛无量寿，这一念在阿弥陀佛无量观中，这一念在阿弥陀佛无量大悲心，你这一念都不要转弯了，你这一上阿弥陀佛，直接到了西方极乐。信佛的名号，信佛的法，我们讲就是说，这个就像我们念往生咒，或者是念佛名号。所以你视为西方极乐世界，看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十方，念极乐世界，念无量寿经就是念所有的经。因为过去不是讲这个无量寿经就是一部华严经，我华严经统摄了三藏十部。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，是吧，他用21天讲这个华严经，他说华严经从这个菩提树下一直到33天，里面显示的什么境界啊？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菩萨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讲完以后，那是跟大乘的菩萨们讲的啊，是现位的菩萨讲的，你仿佛根本就不知道。所以释迦牟尼佛21天跟天人讲完以后，天人请他聚士，所以呢他曾坐尊其来啊，因为他在三起21天嘛，第21天跟天人交流完以后叫聚士，还有一个那个他是第四个起， 第三个期是放光，到第四个期的时候，他在那个普利加耶那个塔，大家去了以后就知道，有一个莲花走，走来走出，走了七天。你知道他走七天干什么吗？思维佛法，就是说，像我们这样的众生应该怎么度？他在思维我们的反复应该怎么接受佛法？其实《华严经》已经把佛法讲完了，他为了跟我们讲什么《阿含经》啦、《法华经》啦这些经典啦，都是后来用七天的时间就思维完了。思维完以后的话，然后第五个期就站在那个什么树上，站在那个远远的地方，就盯着那个菩提，盯着那个树，他马上就要离开了嘛，就感恩这个树，感恩这个菩提，仰望这个地方。所以大家有机会啊，到菩提迦叶来着，也可以这样走49天，他人挺伤心的，是吧？那种感恩心油然而起，痛哭流涕，我会很感动。特别是佛陀涅槃的地方，我都不忍看了，我走的时候我不敢回头，我又回头，我下去啪的往下掉，真的有这种感觉。其实我现在讲困难没感觉，真的当时那个境界里面就是不敢回头。后来我还写了一篇日记，我不好意思让血往下掉。所以佛陀出世这个境界，他为了众生呢行走这样七天，所以思维为了度众生，请尊重方法。他为了讲什么呢？其实呢，都目的呢就是要我们归到净土上，也就是说念西方净土，因为我们反复嘛，念十方诸佛都不知道十方诸佛在哪里，念十方诸法我们也没这个经历，念十方诸佛的境界我们找得到吗？就不讲诸佛境界，就一个佛的境界我们也找不到，就是佛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所以呢，你要了解，就是说阿弥陀佛就是一心起一念，就是你视为极乐世界就是佛的法界，你视为阿弥陀佛就视为十方诸佛，就是一心起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个一念这就是佛的境界。所以念佛这个心就是佛的境界，念极乐世界就是十方法界，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。你在念阿弥陀佛，念西方极乐，说此言必更见弥陀，常和的讲了，自信弥陀不必更念，似是而非也。就是说好像讲的很有道理，西方净土有理有机，任其理能尽其心，则能尽其心，故一切皆尽，能尽其心则一切皆尽，成为微心净土也。就是说这个任其机，则私有极乐世界为极乐世界。佛在诸经里面讲了很多佛的世界，佛的境界能达万语呢，就是从事上从极上来讲，从事上来讲的话，心境从净土，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理上来讲，就是说你见到的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我们本来自己，因为从理上讲诸佛法身是一体，上是常的意思，法是显的意思。我们讲其实地藏也是一样的，法藏地藏它是一个道理，法藏是指一些法，法后面的性叫藏，而藏上面的法叫法，叫法藏。就是我们所有的念头非成阳非成外，是性里面出来的。以现在的所有的识，就是见闻觉这个识，我们阿拉耶识第七识第八识这个性上出来的，转识成智，因为你执着于相而不了解性，它叫识。如果你了解一些相即性，那叫智。转识成智，智是什么？就是心，我们讲叫心。就大乘起心论里面讲叫做所有相是性之相，这德呢是我们性本来具足的，每个众生都有，这一切法成现身。所以释迦这个法藏比丘发愿的时候是性上发愿，而这个性是谁的性呢？所以阿弥陀佛发愿呢，这个性呢，你又讲自性也可以，性身就是讲毗卢遮那佛，毗卢遮那佛性里面出现四柱四行四回向四地菩萨，就是无三个次第都从心里面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讲这个楞严经里面53个几远通啊，25远通就是五根，我们讲就是六根六乘六识加上色受相行识。25远通是我们自己这个法界上本来具足的，而远通是什么？就是性。而25个相都成性身，而这个相呢非有自性，比如波浪一样，所有的波非波即是水，是尊生的妄想执着了才有波，其实呢它全是水。如果你了解波不可得，全是性，所以性叫圆通啊，是叫25圆通。所以25圆通，所以这个华严经也是一样的，华严经里面53个次第，性位诸位行位回向位地位等觉妙觉等于佛都成性身。 都是心里面显现出来。我这显现出来的一切相呢，我们讲叫法，我这个心呢是一，所有众生的心里面是有法。那么心里面呢，其中有一阵火呢啊、像释迦牟尼佛，其中有一阵火呢，其中有一阵火呢，那么每阵火从心里面说法愿，我法愿这个愿什么叫报身啊，成就的报身。所以每阵火发愿不一样，东方世界、南方世界、西方世界、北方世界，每个佛发的愿不一样，他心里发的愿。比例来讲，我们坐在一起，我们性是相通的，报身怎么是一样呢？就是我看到的世界和你看到的世界，都是因为我们的愿力不一样，是因为我们的业力不一样，所以叫业。我还没有报身，你也没有报身。那么说没有报身，什么证明我没有报身呢？因为我还没有发愿，因为这层性上发愿才叫报身。所以我们性被根本无明给迷失了，实际在纠结无明，叫自摸无明。因为自摸无明里面呢，全是妄识，因为妄识把那自信给迷失了。迷失就是说，我们知道自己，我们听佛讲，我们有自信，我才知道自己有自信存在。我不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你佛陀也不告诉你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，谁知道？忽然自己知道了，那猫为什么不知道呢？都能知道，猫也应该知道啊。所以呢，猫不知道，所以呢，没有天生的佛，没有自己突然的悟了，没有了，让你明白，就是所以你了解自信的这句话也是不可思议的。就是你讲，我有自信，虽然你没看到，你口里说出来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。像尊生，你也说，哎，尊生不是妙华莲华经不是说吗？就是说，从一个人传第二个人，传第三个人，传到第五十个人，那五十个人的功德都不可思议。我因告诉愿复现复现复现复现，传到第五十个人，那五十个人还有很大的复现的认知。就是说，你了解我有复现的功德都是，但是呢，你不证他，那不知道。你是说有一阵有一个念了一声南无佛，那我说到八亿劫后才成佛，就是你知道有复现，能不能成佛呢？是说有一点善根可能护着你。但有一天等因缘成熟才能够遇到佛法，如果没有因缘，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还要去啊、去证它。那么在这末法时代，我们能听到啊、有佛性，并且还晓得去发菩提心，要成佛犯病，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虽然我们是一个波地凡夫，连佛性的名字都靠背，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啊、你能够闻到阿弥陀佛，并且口上念出来，其实就是你跟他相应。虽然你不知道，你跟他有直接的相应，因为直接相应故，就像你敲钟一样，是要值得我们相信的啊！我们不要讲我们自信尽头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自信，那就变成一体了。就是说我有个自信尽头，你有个自信尽头，我有个自信弥陀，你有个自信弥陀，我的弥陀跟你弥陀是一体的，我的自信尽头跟你是一体的，你能这样讲吗？不可以这样说。为什么阿弥陀佛他就是阿弥陀佛净土，释迦牟尼佛净土，释迦牟尼佛净土有东方、南方、西方，就是说每个众生自信的净土。那说就像每个人具备了这个空性，但是能不能把它转眼成净土，就像我有一棵树给你，它能够可以做个佛像，但是你能不能给它做成佛像呢？那不一定。也就是说谁把它做成佛像，你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净土，但是要相信他所雕的那个镜头跟你自信有关系。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哎，你的镜头就圆满了。如果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你的这个或者到二老汉这个昆仑门，只能落了一个名词。我们一定要相信啊、西方净土，西方弥陀。他们讲的就是说，他这个意思是说啊、此言似是而非，好像讲的有道理，其实上有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有理有机，理上讲的话是具足了，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净土确实是自性净土，因为法身是同一个的，所以阿弥陀为我们修的净土，阿弥陀发愿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确实就是你的自性极乐世界，没有证到法身你还在外面。阿弥陀佛他成佛了，他确实是你的自性弥陀，但是你就妄想在外面，只有跟他达到一块去了。事实上呢啊，所以我们要相信呢，佛陀讲的不管是东方南方，如果你要对这个不相信，那你就否定所有的净土。你对西方净土不相信，对阿弥陀佛不相信，讲的今天药师净土你信吗？药师佛你信吗？但是说东方南方西方的无量无边的诸佛，还有很多菩萨呢。如果你要把这个道理去了这个极啊，所以要相信啊，诸佛讲的经典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是怀疑，就证明佛陀的导万语，那么多的经典讲了那么多的净土。你讲怀疑，那不是祝福。从事上来讲的话，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，
善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以报身，
腾生极乐国，
愿生西方净土中，
上品莲花为父母，
花开见佛，
不退菩萨为伴侣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